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西结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西结书》。我们已经来到以西结书的第31章，这是论到埃及王法老的预言。虽然他是一个伟大的君王，在人看来是不会倒下去的，但是神却指出他必要灭亡，而历史也可以证实这个事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31章，我要读第二节的经文。以西结书31章第二节：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，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？神认识埃及的伟大，这个国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，它有特别优势的地理环境，有肥沃的尼洛河三角洲，而尼洛河又是终年可以灌溉的。因为有这样的天时地利，埃及国一直以来都是富有之国，十分的文明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1章第三节：亚述王曾如利巴嫩中的香柏树，枝条荣美，隐密如林，极其高大，树尖插入云中。神说，我将亚述比作利巴嫩中的香柏树，亚述是在北方的，然而一棵树怎么能够成为林呢？所谓树林，必然不止一棵树。亚述显然是高大直立，远超过其他的树木。这信息要临到法老和他的子民。法老也是一棵大树，他也曾经统治一切。埃及人也是强大的，只可惜如今不复再见了。因为以西结书第29章告诉我们，埃及将要成为一个低微的国。在这2000年间，埃及的转变就正如神所预言的，埃及不再成为世界强大的国了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1章第10节的经文：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他高大，树间插入云中，心骄气傲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一句话很明显的指出了这一章经文的分段。前面是讲到法老是怎样的骄傲自大，目中无神。当人心变得骄傲自大的时候，危险就来了。接着我们读31章的第11节：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，他必定办他，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。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见，列邦中强暴的国就是巴比伦国。尼布加利撒王可以说是一个有能力的大君王，以西结所说的应该不是指撒旦，因为前面已经有提到撒旦掌握着埃及国的事并不是新闻了。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是一个大君王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得到证实。但以理先知亲口对尼布加利撒王说，你就是那金的头，是象征人间中最伟大的，无人可以超越。神要将他交出来，他就是指埃及的法老，神要对付他，他要因自己的邪恶受到驱逐和对付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1章第12节，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，将他砍断弃掉，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的谷中，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，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荫下，埃及必被掳去，这是令世界震惊的事。接下去我们读第15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下阴间的那日，我便使人悲哀，我为他遮盖深渊，使江河凝结，大水停留，我也是利巴嫩为他凄惨，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。阴间和阴府都是指同一处的地方，这里是讲到法老王将要被攻败而且被杀。阴间不一定是指着尸体埋葬的坟墓，同时也是指一个不能见的境界，是死人聚集的地方，是人死了之后要到的地方。所罗门王也讲到身体归于尘土，而灵归于神的事实。传道书第12章第7节说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我们在地上寄居的身体不过是尘土而已，正如诗篇第103篇14节所说的，神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自己是尘土，但这是个事实，是我们不能忘记的。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本相，原来的真面目，我们只是尘土而已。将人埋葬在地里头，他就会腐化，归回尘土。耶稣基督形容一个身体死了的人，只不过是睡了一样。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同样把信徒的死形容为睡，那里说论到睡了的人。那么失丧者的灵魂要往哪里去呢？是到阴间去，到一个不可见的世界去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讲过一个比喻，就有清楚的交代。比喻中讲到有两个人，他们都先后的死了，这两个人到了两处不同的地方，而阴间就是将他们两人分割的。这是一处痛苦的地方，是财主所到的地方，但是另外一处被称为亚伯拉罕的怀里，那里是财主的门外膝盖在死了以后所去的地方。而这痛苦的地方并不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地狱火湖，阴间只是一处暂住之处，是死人暂时居住的地方。 至于地狱和火湖，根据启示录书第20章11节到15节的记载，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设立白色的大宝座，审判地上一切不信他的人，而这些人的结局就是被扔到火湖里去，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有了这样的背景和概念，我们可以看见以西结所描述的只是法老下到阴间去，但神所说的不是法老的身体，因为身体是埋葬在坟墓里的，而非无知的灵，就是不灭的灵，却是要到阴间去。这里说我为他遮盖深渊，是江河凝结，大水停留，我也使黎巴嫩为他凄惨，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。他死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为他哀悼，在黎巴嫩有大的悲哀，列国也因为埃及的灭亡而哀伤，因为他们都是倚靠他的，各国的经济都要靠赖于埃及，而各国也跟埃及为盟友，希望得到他的保护。可是现在埃及的收藏反而是这样，怎不叫人悲伤呢？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1章16节的经文，我将他扔到阴间，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，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，就都震动，并且伊甸的一切树，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，都在阴府受了安慰，他们与他同下阴间，到被杀的人那里。这棵树就是代表法老，现在被砍下来，法老到了哪里去了呢？是到了阴间去。我们留意一下他所发现的，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1章18节。在这荣耀威武上，在伊甸园诸树中，谁能与你相比呢？然而你要与伊甸的诸树一同下到阴间，在未受割礼的人中，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，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当法老下到阴间的时候，他发现在那里原来也有一些被杀的统治者，死亡原来是最平等的，今天没有什么可以使富人和穷人、黑人和白人、男人和女人、高位的和低位的平等，除了死亡。死亡是会将任何人都拉到同一的水平线上，使人达到真正的平等。因为人的身体无论是富是贫，都一样的躺在坟墓里面，而人的灵则到另一个境界去。人的死跟动物的死是不一样的，人死并不等于一条狗的死，狗死了就是死了，但是人死了依然存在，它是不灭的，人死后仍然是有生命的。法老下到阴间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个事实，人的终局原来都是一样的，一切拒绝耶稣基督不信他的人都要到阴间去，等候将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人之所以要下到阴间，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弥天大罪，或者是作奸犯科，只是因为他拒绝了耶稣的救恩，就是这个原因使他下地狱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9节明明地说，为罪 是因他们不信我。因此，不信耶稣是一件极可怕的事，会带来极可怕的结果。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得到神的喜悦，只有靠耶稣基督的代赎拯救，人才可以到神那里去。因此，我们千万不要叛逆神，更不要拒绝神莫大的救恩，免得我们自食其果。以西结书第32章是为法老而作的哀歌。接着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2章第2节的经文：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王法老作哀歌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，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。你冲出江河，用爪搅动诸水，使江河浑浊。这里说你却像海中的大鱼，其实就是海中的巨兽，像鳄鱼那样。埃及人同时敬拜狮子和鳄鱼，这里说你冲出江河，用爪搅动诸水，使江河浑浊，这是指的法老过去的所做的。接下去我们读第32章的第3节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，把你拉上来。神要撒网在其上，正如法老在尼罗河上撒网捕鱼一样，现在神要捕捉他，这一条尼罗河中的猛兽，神要将他拉出来，使他不能再过安舒的日子。过去他是怎样奴役别人，现在他要受如此的报应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2章第11节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。巴比伦王将要取代埃及。接下去我们读32章的18节跟19节：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，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府去。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？你下去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。法老在阴间要找到别的统治者，他们的结局跟他是一样的。接下去我们读22节的经文：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，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。亚述和他的众民也在那里，还有别的，让我们看第24节：以兰也在那里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，都是被杀倒在刀下，未受割礼而下阴府的。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。这里说以兰也在那里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。死了的身体固然是埋在坟墓里面，而灵则到阴间那不可见的世界去。主耶稣形容那是一处痛苦的地方。得救的人可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就好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，他因为相信主耶稣，因此得到主耶稣的应许。主耶稣说，今日你要和我在乐园里了。可是不信的却是要下到阴间去。法老在阴间找到了许多的人。接下去我们看32章的第26节：米舍、土巴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，他们的坟墓在他四围，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 使人惊恐。这里说以东也在那里，让我们看第29节。以东也在那里，他君王和一切首领虽然仗着势力，还是放在被杀的人中，他们必与未受割礼的和下坑的人一同躺卧。我们留意下面所说的，让我们来看第32节。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以西结只是让我们稍微的看一看阴间的情况，但详细的情形我们不能推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能在这些描述之上建立一个神学，因为这些的资料是不足够的。以西结书第33章重述以西结的使命，第33章到第48章是以西结书最后的一大部分。在这一部分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耀和将要来的千禧年国。32章是论到列国的一个总结，这列国就是环绕以色列的列国，跟以色列是有密切关系的。这些预言是在耶路撒冷遭毁灭之前说的。现在我们所看的第二部分是以西结在耶路撒冷败亡之后才说的。下面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3章第1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这是以西结先知最喜欢用的，也是他要不断的重复的提到的。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他的信息是来自神，不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，乃是神的启示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再读以西结书第33章第2节跟第3节。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，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，他见刀剑临到那地，若吹角警戒众民。神重申他向以西结先知所托付的使命，这是以西结在一开始工作的时候神已经托付他的。以西结好比做一个守望者，是在城墙上做守望工作的。这在当日来说十分重要，因为是关乎整个的城和整个的国，所以必须十分的尽责和警醒才行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以西结书，题目是守望者。我要从以西结书第33章一直讲到第34章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啊，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，来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从您的话语当中所记载的每一件事，你所预言的当时的埃及国，虽然是一个强大的国，但是你却预言说它要遭毁灭，并且要被掳40年。40年满了之后，这个国要成一个低微的国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的一个强大的国，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。然而感谢主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您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，所以你就预先说了，时候到了，17年之后照着您自己的话完全的应验在埃及国的身上，在埃及国王法老的身上，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永远可靠的。到现在埃及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国家， 因为你的话永远不会改变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有信心依靠你的话。那些不相信你话、拒绝你救恩的人，他们必要遭到审判。然而，那信靠你、听信你的话语、接受你救恩的人，必要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将来在白色的大宝座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就不会在那个大审判中出现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已经替我们受了审判，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